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02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执着结果是在艰难中坚持捍卫真理，大选的思考，作者美国加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2日。2021年1月11日，川普总统宣布美国华盛顿特区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直至1月24日就职大典完成。从2020年11月3日大选后隔两天，我在练功时看见一本天书，镌刻着川普在2020的当选。我一直相信他才是真正的美国领导人。但圣诞节之后，我们当地很多学员交流时说了很多不要执着结果云云，有些人并因此对谁最后当选表现出超脱与不在乎的姿态，这使我的思想有点混乱起来。一开始我有点埋怨这些持负面思想的学员，但很快我知道是我自己的负面思想使我卡在问题中。这两周以来我一直在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经过 DC 之行，今天早上在学各地讲法五时，师父启悟了我看这整件事的思考。师父说，就是要在这个迷中给人一个返回去的机会，修炼的机会，在看不到真相的时候人还能够做好，而且在苦中坚持修炼，这就是能回去的关键。我明白所谓不执着结果之说，其实是不把这次总统之位当作一个结果，不因一时的磨难而悲观消沉，相反的是更要在艰难中坚持捍卫真理，磨难只是通向真理道路上的一个坎坷。我个人悟到这一次是美国版720。1月6号当警察带领川普支持者进入国会大楼，这仿佛又是425警察布局的历史重现。表面上邪恶炉火炽焰高涨，实际上也在师父将计就计的掌握中，用这一炉火锻炼敢为真理挺直身躯站立不倒的善良人们，在他们捍卫真理的艰难努力和壮举中也成就着他们。美国既然是世界自由的灯塔，全球人权的堡垒，那么这场世纪正邪大战也终将在这里上演。这些与师父也有誓约的美国人将在这场思想与精神的战役中兑现他们与创世主的誓约，当世人觉醒的力量拼到最后一滴时，就将吹响凯旋的乐章，川普归来的乐章。届时中共也将在世上瓦解，从宇宙中被彻底清除，法正人间的光芒将照耀寰宇。在旧宇宙走到坏灭的最后，所有生命都必须做出选择，摆放他自己的位置。疾风知劲草，板荡石成尘。在巨难中选择保卫真理而努力不懈的人们，才能够被甄选出来进入新宇宙。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因为神是从本质上使一个生命觉悟。我个人认识到觉悟并非用权威或强制，因此也必须是拥有独立思考，敢去突破政治正确框架的人，才能体现其主体性的选择与本质上的觉醒。旧宇宙的崩坏及旧势力干扰政法的成魔，也反映了天体中这种旧权威的崩溃及旧建制派精英的陨落。表现在美国，这也反映出许多仰赖主流媒体、仰赖法官意见的美国人，在依靠着权威帮自己思考，而不是相信自己真实心灵的判断。这正是这些失去主体性的人如此难以觉醒的原因。当一个人不能忠于自己的良心，不就离真理越来越远吗？ It's not the end, it's just the beginning. 这不是结局，这只是开始。1月6号，在近零度的寒风中，我在白宫南边的宪法大道上，听到川普讲这句话时， 忍不住大喊一声 Yes， 好。他这种浑身是胆迎风而上的强大韧性有一种闪亮，他后来在被构建的国会冲撞事件后在电视上也说，奇妙的旅程才刚开始。川普用他的烈焰之路及他的承受，在这一章政协大战史诗中演出他的角色，行政体系的舞弊，司法系统的崩溃，主流媒体的谎言，深层巨恶的曝光，建制精英的陨落，这出大戏的一幕幕剧情让更多美国人意识到共产主义的邪恶，从而开始精神的觉醒，也让更多信神的人感到压力和悲伤，从而对神信仰受到最后的考验。我想旧宇宙成住坏灭的循环必须走完，让旧宇宙的神能走过这一回，他们才能重新认识善恶、对错、好坏。例如姑息政客们百年来逐渐赤化，在安逸和骄傲中丧失维护正义的勇气，更有甚者在金钱和权力的诱惑下出卖良知。倾塌到溃烂的政局是很多人推波助澜造成的，人们也要在这些曝光出来的腐烂和绝望中觉醒。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美国大选看自己对大法修炼的理解，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2日。从师父的转法轮中我们得知，因为我们是在群体的关系中产生了私心或者执着的心，我们掉到了常人社会中来，所以今天我们要想返回去，就离不开复杂的人群和群体的社会环境，只有这样返回去才快。而今天的美国就给美国和世界提供了一次这样的机会。因为总统大选，整个社会被一个无形的力量搅动了起来，人们的心都在沸腾，就连社会最底层的民众都已参与其中。以前表面看似平静、公平、和平的社会环境，这两个月来一下子沉渣泛起，形成了两极分化及其中间的无数过渡带。可以说社会上的人群都被分层定位，人人处在被筛选的过程中。美国大选就像那最原始的淘金时的一个动作，那就是猛烈的来回晃动筛子，让流水一遍一遍的洗涤矿物，最后能不被冲走的就是较大密度的金矿石。现在世上的众生也在一遍一遍的被筛选，能剩下来的就是金矿石，被冲走的那都是要被淘汰的泥沙。然而身在筛子中的金矿石和沙子的日子都不怎么好过，但不经过这一过程又怎么能将它们区分开来呢？所以日子就不好过。因为社会的存在不是为了给人过好日子用的，而是人们提纯升华的机会。在人类社会中，给人的是一个展现自己是否是金子的绝佳机会。美国的大选揪住了很多人的心，甚至一些修炼者，这也是给修炼者能看到自己不足的一个过程。世人知道石墨和金刚石是同素异形体，虽然都是矿元素组成，但由于微观世界原子的排列程序的不同，表现在我们这个空间的性质就有天壤之别了。石墨很软，金刚石却最硬。然而石墨要想变成金刚石，就要经历痛苦的改变原子排列程序的过程，条件是2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和 5.5 万个以上的大气压，高温高压才能改变物质的性质。同理，在人类社会的高温高压下，也可以锤炼出修炼人的品行。很多修炼的人在此过程中看到了自己在平常温度下的和平时期看不到的执着心，然而在高温高压下的不和平却更加能够更好地反思自己，考验着对佛法的坚信坚守程度， 能坚定着会更有力地改变着自己，提高上来，达到坚信佛法的新高度。这样看来，美国的大选难道不也是修炼者提高自己的最佳机会吗？而且这样的机会绝不是一个避世修行者，一个不参与到社会实践中，不能实践佛法者所能遇到的。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我一直在静静地感受着发生的这一切，体悟着修炼的本质，感受着佛法的玄妙，见证大法在世间救人度人的奇迹。我们既不能脱离现实，又不能迷入现实，既不能做事邪恶不管，又不能迷于事情本身，放下成规，不落俗套，如何实践法，推动世人，引领世人，辅助世人认清中共邪党，看清共产邪恶本质的同时，激发人们的善念，换回良知，最后认同大法，从而得救。这些一直是我要思考问题的主线。想到这，我的内心平静，充满了对大法的信心。这些天，师父的一首诗《大法好》一直在我脑海中回荡。师父在《弘尼二大法好》中说：法轮大法好，大穷法光照，正法弘誓过，方知无限妙。法轮大法好，渐入世人道，众生切莫急，神佛已在笑。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的位置就是去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2日。我不认为川普输了，从头到尾都没有。无论多么黑暗，他总是在坚持自己要走的正义之路。胜利不是被别人去定义，是坚守对神的承诺。看看川普，即使今时今日的境地，依然要去打击中共，依然理智的在行动。胜利不一定是那个总统的宝座，是川普完成自己号角的使命。通过正义的行动和对神的坚信，把邪恶见不得光的坏事揭个底朝天，让越来越多的世人看清楚共产邪灵的罪恶。自古以来，人间的正义在于民心。川普说他没有输，我非常赞同。大选的实质不是让川普风风光光地去赢，是神在给人选择未来的机会。众生被邪恶绑架，有限的时间，大法弟子要在这个环境全力地去救人。我从不觉得这事就结束了，发正念就该停止了。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救度，我们发正念是为了救人，修炼不结束，发正念就不应该结束。这件事情未来的走向不是我们去操心的，也不是哪个预言可以窥探的，那是师尊在把握。我们的位置不仅仅是川普的支持者，善良和信仰的启迪者，我们是修炼人，完成救人的使命。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地命天赋，人力难为》，作者静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2日。君权神授，这个道理只要是有正确信仰的人都会知道，就是天会指定管理人间的授权人，来替天地，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上天，来管理人间。这个是受命于天，替天行道，掌管人间的命脉之人。这个管理者肩负着很大的使命，带领民众听命于天，顺应天道，造福四方。这就是国王、天子、皇帝。 现在由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总统这个称呼。虽然在权力上不如上述的管理者，但是也是带领民众顺应天意的表率者、领导者，也是神给予了这个人权力。看史书的人都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如果这个人不是天选之人，只是自称为王，就是面临很悲惨的下场。像秦朝的陈胜、汉朝的王莽、唐朝的安禄山等人，其下场可见不是一般的悲惨，死的真的很难看。所以人要想称帝为王，必须得上天承认，他才能在位长久，他才能后生有福。说到了总统，目前最火热的事情莫过于美国总统的大选了。这一次大选非常的困难，而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乱象。民主党群体大面积的舞弊造假，离间对手团队，人身攻击，制造混乱，好像各种卑鄙的手段都用上了。为了达到目的，已经不择手段了，连遮羞布都不要，这真是人类的耻辱。其实这种做法是无济于事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的努力只是一个过程，行与不行要看天意。人的努力只能像长江的浪花一样一闪而过。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什么时候出现什么人做什么事是有天意安排的。古代也好，现在也好，有很多预言者说出了很多的预言，结果大多数都兑现了。为什么呢？因为人间的这场戏是有剧本的，一切都是有序的在发展，神掌管一切，分毫不差。所以人要敬天、敬神、顺从天意。美国的建立就是为了有自由的信仰。华盛顿带领美洲大陆的人们打败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美国。华盛顿的事迹像圣人做的一样，感化与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创造了伟大的美国。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的强大。为什么呢？因为是神安排的。美国的历史很短，却如此强大，占世界之首，也维系着世界的和平，这都是神给予美国的荣耀，人们要去珍惜。共产主义的出现颠覆了这个社会，人们为了追求所谓的幸福、所谓的解放，放弃了人应该遵循的礼数，背弃了神的教诲，吸毒、同性恋、性乱、阴阳失衡、恐怖主义、极端分子等等，这些社会的渣子越来越多了。现在川普想把美国的社会归正到一个正统的社会，让人们重新拾回对神的崇敬，带领人们去敬畏上帝，却遭到了美国左派极端分子的强烈抵制。这些人渣就是为了自由，为了欲望而不惜毁掉美国，毁掉人类。不管人们怎么的发疯，不管用什么手段，天选的君王，也就是美国总统，是注定的，谁也改变不了。人力是根本无法改变的。人的不择手段，只能给自己的历史添加罪恶。在不久的将来，那些参与败坏美国社会的人，都将一一的被清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也包括川普团队中的背叛者。不管为了利益也好，还是躲避迫害也好，这些背叛者都是没有通过神的考核，都是要被清算的。在川普总统的下一届就职之前，这些人还有一个赎罪的机会。一旦这件事从开始变成结束了，选择恶的人都将被美国的法律清算，被神清算，无可逃脱。愿神保佑美国，愿美国平安长存，愿美国人好起来，走回正统的道路，走回通往天国的路，成为创世主呵护的生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催我更精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2日。2020年，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后，蔓延全国、全世界，我们这里也封村、封路。面对恐怖疫情的降临，人们都处于紧张兮兮的状态中。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悟到师尊告诫弟子救人，这个历史关头已经进入到了最后阶段，我们要担起自己肩负的重担。同修们纷纷来要真相资料，我都是在第一时间做出来。 A 同修腿有残疾，无法正常走路，他救人是用电动车代步，农忙时一旦耽误了发资料，农闲时他都要按数补上。他经常帮我做真相资料，白天来，晚上也来，做完后我送他出门，我瞧着他在夜幕下深一脚浅一脚的走路，真是不容易，一种酸楚涌上心头。 B 同修是残疾人，不能站立，不能走路，身体属于半瘫状态，他靠自制的四轮电动车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做三退、救世人。他让同修送过来的三退人数名单，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五六十人。我每次收到名单时都很感动。毕同修无论酷暑严寒，驾驶着电动车始终如一的救人，我们这一代的大大小小的村屯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为同修们救人做了有力的铺垫。一次我在集市上发资料，面对面发放时，有一个人接过一份后，他还追我要。我解释说都是一样的，不要再要了。我问他是哪个屯的，他告诉了我。事后我问那屯的一个同修，同修告诉我说，B 同修经常去他们屯讲真相，老百姓都认识他。另一个同修告诉我说，他的一个亲戚是党员，同修给他讲真相，他始终不通，是 B 同修给他讲通了，明白后退了党。每周做资料中，身边的同修谁有时间谁就来帮忙，我只管打印，同修负责装钉和包装，为我减轻了一定的工作量，我也有了充足的时间学法，我也能每周出去发资料，没有被落下。过去我只是单向做资料，偶尔出去发，每次仅发几份。在同修们的激励下，我也融入了同修们救人的洪流中。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7日。2020年初，我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辞去了单位上的工作，准备在家好好学学法，调整调整自己。正准备过大年之际，突然有一天听到武汉封城了，接着各个地方也都封城了，我们所在城市及小区也封锁了，只允许一人出入。这一下把我惊住了，我想也许大淘汰来了吧，无论如何必须抓紧时间走出去，多救一个是一个吧，不能在家安逸和懈怠了。好在家里丈夫就在小区院里上班，老人可以在院里散步锻炼，出入卡就归我一人使用，我就安排好时间，在学好法、做好家务的同时，每天抽时间走出去。可是这时的大街上也冷冷清清，公交车也停了，商场、超市多数都关了，私家车由于各个单位都歇业了，多数都停了，街上行人很少，都戴着口罩，急急忙忙的。各个小区都有人在测体温查证，我想那就先从所在小区做起吧。
人们都待在家里，这回正好有时间看真相资料了。这时明慧网上的各种关于瘟疫的真相资料都出来了，真是太及时了。于是我就有时间尽量多做一些资料粘贴，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给小区每个楼层一家住户不落的送上一份。我家有两套房子在两个小区，我就办了两个出入证，这样整个疫情期间我就把两个小区的上千户人家都发了一遍，这也了却了自己多年都未完成的心愿。有一天打印纸快用完了，商家也都不开门，这可怎么办呢？不能耽误救人啊。我就像往常一样出去了，路过卖纸的商店前，一看店老板正好在呢，卷帘门拉开了一半，我很高兴赶紧过去买上了需要的纸。原来老板正好来取货，一会儿就关门走了。你说哪有这么巧呢？这不都是师傅的加持吗？我在一家私人单位做会计，2015年那一次被迫害后，原来单位老板给调换了岗位，还处处监视刁难，正好朋友的单位缺一个会计，我就来到了这家单位。我想自己原来没做好，这一次一定好好做，时时处处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认真负责地做好领导交给的各项工作。很快我就把单位从开业到我接手这段时间的账目都理清了，把各种报表都分类整理，健全了各种手续，设计了各种表格，使各种数据一目了然，无论领导要什么数据都能够及时提供，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都守住心性，不与人计较。平时除了做好自己的工作，有时间就多学法，上明慧网，不参与常人的聊天争斗。有一个同事是主管采购工作的，这个人很自私，还爱打小报告，弄得单位里气氛很紧张。有一个同事跟我说，现在单位里除了你之外都没有好人了，他就没有说过你的坏话。我想我就是一个透明人，里外都一样，没有私心，他还能说什么呢？说一个拒收红包的事，我的工作是做会计的，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单位里有时要投标，我就积极主动地给他们做标书。原来单位里中了标，老板都要给参与的人发奖金。有一次我做的一个标书中标了，而有许多单位开了二次标三次标才完成，老板高兴了就给我发了一个大红包，是私下里给的，怕别人知道了不平衡。我第二天原封不动地把红包还给了老板娘，也没有看里面有多少钱。她说，怎么给钱还不要呢？这是你应该得的，这年头坑蒙拐骗都是为了钱，哪有嫌钱多的呢？我说，我也不是跟钱有仇，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师父教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做事先要考虑别人，你们挣钱也不容易，投下那么多本钱，哪里都需要钱，我工作你给我工资就行了，做好工作这是我应该做的，不需要额外的报酬。法轮功是佛家的高德大法，是修真善人做好人的，去病健身效果特别好。过去电视上宣传的天安门自焚、自杀杀人啊，那都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那都是江泽民出于个人妒忌在迫害法轮功。现在法轮功红传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听到一起这样的事情，连香港、台湾、澳门那边都可以公开自由的修炼。其实大法对任何人都是有好处的，你以后也多了解了解吧。2018年的冬天，有一阵子过病夜关，腿特别疼，走路都要走不了了，睡觉都疼醒了。我想反正再有一年就可以退休了，不如借此机会辞去工作，正好回家做一个专业修炼者，那样会有更多的时间做好三件事。于是就跟老板提出了辞职，让他另找一个人。老板说，你是不是嫌工资低啊？还是有另外的想法？我说，没有，我只是想回家休养休养。他说，那你就休养去吧，多长时间都行，我们都不招人，等着你，我们就认定你了。老板还提出要帮忙找医生给我看病，我都婉言谢绝了。我说，你能找人就找吧，可别耽误了工作。可他们一直坚持没找，我只好过一段时间又去上班了。 2019年年底，我已经退休了，我的退休单位和我上班的地方没有关系。我想这回有饭碗了，我得专心修炼了，我把该交接的工作都写清楚，交给了老板娘，把她不会的也都耐心地教会了她。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我就辞职回家了。可是没过多长时间，瘟疫就来了。哎，修炼啊，你想舒舒服服过日子，那哪行啊？不敢懈怠，赶紧投入到紧张的救人中去。瘟疫刚好一点，单位老板娘又来电话说，她弄不了了，让我去帮忙。帮忙那当然得帮啊，我就去了。到了单位，老板也来了，又反复劝说我，你还是回来吧，这个时候上哪儿去找人啊？再说上哪儿找你这么好的人啊？会计哪能找个人就能干啊？我也用过好几个会计了，都不行。你就再帮帮我吧，我给你涨工资，到年底我再给你开奖金，你就回来吧。我一看也是没有办法，可能是机缘未到吧，自己不能安排修炼的路啊，随其自然吧。于是我又回到了单位。师父在经文在棒喝中告诉我们，修炼本身走的是神的路，人心处处都是障碍。在修炼中，时时处处我们都要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严格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一丝一念都不可放松，别以为是小事，旧事里可是时时刻刻在虎视眈眈地看着呢。这方面的教训也是深刻的。记得那是2013年的时候，在市里的一个学法小组，同修们都非常精进，每天都在一起学法交流，不觉间就生出了同修情。我记得对来我家过冬天的母亲说过这样一句话，别人跟我借钱可不借给，同修 A 去借多少都行。现在的人太不诚信了，只有大法弟子可信任。这样一句话，现在想想包含着多少的人心啊，显示心、利益心、欢喜心，夹杂着强烈的同修情。可当时就没在意，不久以后在我俩一起去发资料时，就被小区保安举报 H 同修被邪恶绑架，后来又导致了另外两个同修被绑架非法判刑，他们是去打听同修 H 的下落，落入了邪恶的圈套。我虽然当时走脱了，可是过了几个月也没有逃过这一劫，给当地的正实法救度众生造成了影响。在自己十多年的修炼中，修得真是跌跌撞撞，走了很多弯路，让师父操尽了心。有的时候想自己真不配当大法弟子，不免生出懈怠放松的念头。我会立即警觉，这个想法不是我，师父不会高兴的，是旧势力毁人的伎俩，我绝不能上当，赶紧坚持多学法背法，加大力度发正念，就会从消极中走出来，继续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同修们，这开天辟地都没有的正法修炼的机缘让我们赶上了，我们是多么幸运的生命啊，在这亘古未有的佛恩浩荡中，让我们互相珍惜，共同精进，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我们的使命，随师父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悟如何去除消极状态》，作者广州大法弟子小公，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30日。1996年我得法修炼，1999年以后一直在努力想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但表现得时好时坏，修炼状态很不稳定，特别是在工作上消极，在修炼上也达不到修炼如初的精进状态。修炼如初，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的表现是在工作上经常把该做好的工作拖到不能再拖，这样导致在公司的影响力有限，家庭里该做好的事情
有时候也是这样。对于修炼，有时候好，有时候看书和练功很不精进，这样对于自己讲真相和家里的修炼环境来说，有很大的影响。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我意识到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否则将错失机会。于是我加强了学法和发正念，我每天花费了比以前更多的时间学法，例如在上下班的交通方式上，把开车改为每天乘坐地铁，这样保证在上下班的时间，在地铁上有固定的较长的学法时间。我也经常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看到很多做得好的同修都是学法做得很好和发正念做得很好的，然后我也认认真真地对待发正念，在需要的时候我会加长发正念的时间，例如有的时候到黑窝附近近距离发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经常主动地发正念，一段时间下来渐渐地比之前精进了不少。但是最近因为在明会上看到有本地同修被非法关押在某黑窝，被严重迫害，我就去黑窝附近发正念，感觉自己的正念不足，甚至很弱，发正念加长时间也没有改善。之后，我小女儿，大法小弟子告诉我，她突然看到了很恶心的一个带着皇冠的病毒虫子一样的东西，手上拿着一个权杖，眼睛凶恶地看着我们，样子很邪恶地笑着，像是在威胁和嘲笑我们。他后面带领了一堆小病毒、小虫子。第二次，我又去那个黑窝附近发正念，还是感觉正念很弱，感觉不到神圣，就像能力和思想都被禁锢了一样。我就想，是不是我的修炼状态不好，或者法器不够强大？我就想能不能升级一下自己的法器，不然清理不干净它们。当天回来之后，小女儿告诉我，她看到师父之前送给我们的神功比以前更加强大无比了，神功闪闪发光，发出强大的光芒，而且上面多了更多的宝石。我在今天学法的时候，突然看到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话，让我豁然开朗。师父说，人心强的时候，你看不着他正的一面，正念强时才觉得大法弟子不一样，所以学员之间经常看不清楚对方是什么状态，人心的表现也不一定都一样，就让你无奈呀，消极呀，让你变得懒懒散散，这东西就叫你打不起精神。我告诉大家，很多微细的那些不好的生命，他们就像尘土一样覆盖住你，盖住人的思想，可是那啥都不是，你们发正念就能消灭掉这些烂东西。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还说，可是很多大法弟子就是正念不强，表现得很无奈，有时修炼中过不去的关，找不到执着，是因为有一些很小的问题不当回事，其实再小的事，达不到标准也不行，时间一长，人会出现消极，他们就会加重消极，目前表现的消业状态也是这些低微的烂东西干的。我就开始尝试着消灭自己身体里这些旧势力安排的烂东西，我想我一念就能消灭它们，结果我用了很短时间针对性的发正念清理这些东西，然后我开始试一下我的正念，是完全信的事。那一刻，突然感觉 那一念就像能劈山一样。然后我又对着黑窝开始发正念，我感觉源源不断的能量包围着我，让我犹如进入另外的空间里，神圣而强大的对邪恶无坚不摧，一直稳定的对邪恶输出着完全压倒性的清理，而且自己也精神起来了，自己也不是懈怠和消极的状态了，感觉自己正念十足。我建议同修也有类似消极和半消极状态的时候，一定要重视，要有针对性的发正念，消灭这些身体里的低级的虫子和烂东西，让我们都精神起来和精进起来。谢谢师父对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的慈悲救度。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浅悟，层次非常有限，希望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